请问法师如何修止观法门呢？其次第如何？出入门时如何挑身挑一挑洗？我跟你说呢，也只是说一部分。我现在说也是说一部分哈。你要想要真要想要做这件事，你就非要拿出点时间来啊学习。好，学习呢，我感觉菩提大师的广论上，他说的奢摩陀也还是说了一部分，还是说了一部分。你非要啊去读这个天台智大师的呀《十三波罗蜜》也可以，《小智观》也可以，要读这《欲界十字论》的声闻的，他说的比较完备，你够用，你要用的时候能够用，这样才可以。我们呢，大家初开始也只好这样子。请问法师来，请你给我讲讲止观，我就只好这样子。从这里呀、啊、开始，引发你的欢喜心，你再继续的学习，慢慢的就把这个止观的法门呢，把它圆满的毕业了。那么你就可以用啊，自己拿出时间来啊，每天静坐，也只好这样做。这个有的人呢，弘扬净土法门是对的，因为现今天呢，我们汉门佛教徒啊，就是连我们出家的法师都在内。当然我说这话不好听哈。这文实修三会啊，就是文会有一点，有一点啊，诗会也可能没有，也可能有一点，修会是没有的。这样子什么法门呢？你的程度都不及格，修什么法门你都不及格啊！说是啊，没这宁波车来了，这种书圣我就教，你还是不及格。我在。头些日我说过，我看有一本那个西藏的介绍西藏的藏传佛教的一本书上提到一件事，那个宁波车对我们汉人瞧不起，轻视我们汉人。为什么？不要说人家轻视我，我就不高兴，不要这样，要反省我自己，我有什么地方被人轻视？要想一想自己啊，为什么被人轻视呢？这是一定是有个原因的呀，要想一想自己。那么我将来这话就说出来了啊，你老想要占便宜，人家要十年才把这件事做好，我要一天就做好，哪有那么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我一天我就能够改善你十年，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这就是人瞧不起的地方，就是这样子。另外呢，不认真的用功，人家传授你的这个啊，传授你一个观音法门，传授什么什么法门，但是你也不认真的用功，那令他失望，大家才认为你这个人不够程度，你没有资格做我的徒弟，大家就瞧不起你了。我在那个陈建民，你们知道这位上师啊，他在美国 Berkeley 在那边住。他的书上也多少提到这句话，就是西藏的那些宁波车来到我们汉人的地方传法的时候，也就是将就我们，就是这样子这样子，实在我们不太及格，不太及格的。这个事情呢，这些宁波车到了美国好去传法，我感觉美国人及格吗？在我们这里都通通是华人啊，没有美国人。这个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初开始的时候接受印度佛教的是谁？是我们中国佛教对于老庄哲学孔孟之道有心得的人，因为他的智慧高一，比一般人高一点，他能够认识这是真理，他才能接受的。 而接受了以后呢，他就能出家。哎呀，那么这个朱思行，加个朱字，实在这个人是个出家人。啊，像道安法师、慧眼法师那个时代，有很多杰出的汉人呢，在佛教那个发心用功修行，使令后来的中国佛教就发展起来。今天的美国人，这种我看没有，到现在我还没看见，也许有我没看见。好，所以宁波车到哪地方是满意的，所以就是末法时代了啊，也承认这一点的。但是不能说都是这样，也有些人是例外，他也能用功修行，这也可能是有。所以我们呢，学习佛法，你学般若法门也好，学念佛法门也好，你学习什么陀罗尼本法门也好，你一定要放下一点。你放下一点，你才能有时间学习。我现在这个程度，我放不下，是的，放不下。但是你能够用功修行呢，你的智慧提高了，就能进一步的放下。你再用功修行，智慧提高了，又能放下一部分，逐渐逐渐的就完全能放下，就能修行圣道了。我头些日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你得到出果去的话，那时候不怕死，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因为在他那个修止观的那个奢摩多和毗卢舍那现前的时候，没有死亡的问题呀，所以他不怕，没有死亡这个问题。那里当然也没有老病死这个问题，他那止观现前的时候，所以他不怕。而我们现在这个放不下，那不行，放不下，就是这个智慧不够。中国人那件事很重要。我不能不做，而对于这个修要圣道的事情呢，好像不是那么急需，不急需这件事。但是我在想啊，年纪越轻越好，你年纪越大呀越有问题，年纪越大越有问题，这还显著的这个记忆力有问题，等那记忆力差劲儿了啊。你修哪个法门能修得好？修哪个法门都修不好啊！你要静坐，静坐这个念一定要强，他就静坐容易好。你常常静坐呢，念会增强，念会增长，念力会增长。那么久了就会得定了，所以得了禅定的人是过目不忘的人。我们说阿难尊者他能把听佛说法能背下来，其实那些阿罗汉通常都是能，但是阿难尊者是多闻，他听得多，其实那些阿罗汉也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虽然没有这个闻，但是我可想而知他们的记忆力好。那阿罗汉因为他心清净啊，心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他入定是心清净，出定心也是清净，世间的尘劳不能污染他。他一入定的时候，那的确是就是这样的，寂言不动。寂言不动是中国话，这易经上的话，是在易经那句话是那个印顺老法师解释的，是在指什么说的？只是乌龟窍说的。乌龟窍是寂言不动而能通天下之故，那就是你来补的话就把世界上知道了。现在说圣人修禅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应该说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应该这么说，能通天下之故，应该这么说。所以圣人呢，得了禅定以后，那他的记忆力是特别强的，他还想把这部《华严经》背下来很容易的，很容易。不像我们要是说，哎呀，这么多叫我背就头疼了，还没有背，你心里就感觉难呐。但是你要常常静坐，得了禅定，这件事不是难事。这里有问题哈、啊，何谓寂相用、离相用？ 这个你这句话这两句话从哪上来的我不知道哈，但是要解释这句话呢，那么也我可以解释啊。比如说是我们读这个普门品，读这普门品的时候，我们呢，前面有这个，比如说有火灾了，啊，火灾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嘛，这火就灭了。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观世音菩萨，这火就灭了啊。那么这可以说是离相用，观世音菩萨没有现象啊，没有现身，但是是发生了作用。但是普门品后边一段呢，愿意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而为说法，那么就是现出身相来发生作用，那么就是即相用，是这样可以这样说哈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即离相用是说这个人得了圣道了，他学习佛法得了圣道了，他心能离一切相。我们凡夫不能离一切相，心里总是有相，不是有贪的形象，就是嗔的形象，各式各样的虚分、虚妄分别都是有相的，不能离相。圣人呢，他心能离一切相，和凡夫不同。但圣人这样的离一切相的境界呢，他能发生作用，他能够啊，像观世音菩萨吧，他能够广度众生、弘扬佛法。这是即相用，这是离相用。我们凡夫不能离相啊，我们在一些相上活动也能发生作用，当然这是苦恼的作用啊。所以即相用、离相用可以做这两种解释。好，这个但是个你就是断章，从那一段文里面拿来这么两句话让我解释。但是这两句话在那段文上前文后文呢要相合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了哈。这常闻道现今世人呢修禅定是很难成就的，唯有念佛法门能让我们即身成就，请老和尚开示。念佛法门呢能让我们即身成就，这句话要打折扣。我认为能念佛成就的也不多，成就的也不多。因为什么成就不多呢？第一个困难，你不能一心不乱。你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吗？我看不容易，就是连我们出家人也都不容易啊。你临命终的时候能心不颠倒吗？所以念佛能有成就的也不多啊，但是还是可以念佛。虽然你不能一心不乱，你还是念。你不，你这个临命终是可能没能心不颠倒，但是你还是念佛好，因为你可以栽培善根的啊，还是可以念哈。倒不因为呀，我不一心不乱就不念佛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好，那么你现在说念佛能让我们有成就，修别的法门不能有成就，你是这样对比。但我的看法呢，念佛我赞成念佛啊，我也赞成你不能一心不乱也可以念佛，我还是这样同意的，同意这件事。但是你用这话来对比啊，修别的法门就不能成就也不对。我认为呀，不管是你念阿弥陀佛也好，你修禅也好，要放下一点。你想要成就，要放下一点。但世界上的事情看清一点，放下它，然后你念佛也容易有成就，修禅也容易有成就。你要世界上的事情你不完全不放下，你念佛我因为很也不容易有成就。修禅定也不容易成就，我的看法是这样子。所以你不必说呀，念佛就能有成就，修禅没有成就，不是这样说哈。就是你放下 就可能会有成就。你不放下，念佛也不容易有成就，也是不容易有成就的。这个我听这个季涛法师说一件事，季涛法师在资粮经院讲过比尼戒，这个资粮经院的人可能一年纪稍大一点可能会知道这个事。季涛法师是个什么身份呢？是在东北有个土匪，就是张作霖做了东北王了哈。他的部下一个将军呢，这个季涛法师给他做副官的。做副官的时候，这个将军呢后来就下台了啊。下台以后就在北京住啊，听慈州老法师讲华严经三年。然后他在家里就念佛，到庙上听慈州老法师讲华严经，就这样三年。三年圆满以后呢，他预知识字，念阿弥陀佛往生。这个将军，就是要放下就可以，不放下不行。好，这个修禅定是很难成就的这句话呢，我同意一半，不是完全同意这件事。同意一半是什么呢？是不容易成就，也同意一半。另外一半呢，就是你要放下，你要能尘劳的事能放下的话，你能够认真地学习这个法门，就是学习止观，认真地学习，那还是有希望能成就的，不是不能成就。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。这当然呢，我承认一件事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中国佛教、汉文佛教思想混乱，这个自由佛教是现在的情况，自由太过头了，自由的太过头了啊！你们这个，我当然我说这话就是得罪人了，就是说一些话真不好听，好。有这种条件领导佛教啊，可以走上兴盛之途，但是他不这样做，他不做这件事，不真实的做一些啊弘扬佛法的事情，不做，做一些边缘的事情。我们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呢，那还是不能做，你有能力他也不做，这样情形啊，使令佛教的大环境啊不适合修修圣道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。我说这话是不好听，不好听哈，这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谁哈，这个雪峰禅师，雪峰禅师那里有1500人跟他消禅。我们今天读他的禅师语录，心里面生大欢喜，这是大善之心，他说出来就是佛法。你看那赵州禅师，他非常立根人呐。那黄百禅师，他坐下有500人跟他消禅。你有那样的大环境，你去学习佛法，那他就顺，他适合这件事。我们今天的佛教是什么回事啊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们今天佛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啊。请问小了佛呀，心清净了，身体好了，身轻了，假得有小许超越，应怎样做呢？小了佛，心清净了，身体好了，身轻了。你这个身轻了啊，你也说的呀很含蓄。 可能是修奢摩陀有一点净相应，修奢摩陀有点相应，身体就轻，啊，不敢叫重，啊。那么常常修，你心也清净了，贪嗔痴就是减少了啊。我们人的身体不健康啊，虽然是天气冻啊，啊，或者吃东西有问题，实在我们的烦恼，我们是生了贪嗔痴的烦恼，伤害我们的健康也是很多的。人的身体的健康啊，就是你要心清净也是个因缘，你不要吃毒，你吃的饮食里面没有毒也会身体健康，好，就是你要有智慧也能身体健康。身体不健康，自己的愚痴也有问题，也是个问题啊。吃东西也是包括在内啊，有毒，我们吃毒还认为是营养，这就是愚痴嘛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。心清净呢，我不知道你这心清净到什么程度啊。所以现在觉得有小许超越，应怎样办呢？姑且这样说哈，假设你说小了佛，你怎么样小佛？你这上面说哈，假设是你是坐禅，你学禅，我主张学禅学如来禅，不要学祖师禅，祖师禅不可以哈。学如来禅，当然我这话也是问题。人家说如来禅，你是老几？你可以说祖师禅不行，也可能这样呵斥我也是可以的哈。但是我因为祖师禅是不行的，要学如来禅好。学如来禅呢，就是修奢摩陀又修毗婆舍陀，这样子呢，逐渐的心清净、身清净、口清净。那么呢，以后怎么办呢？继续修奢摩陀、毗婆舍陀。那个在阿含经里边，我们中国佛教说阿含经是小乘佛教，在天台智大师不是这么说，天台智大师说小阿含经是三乘共学，大乘佛教学者、小乘佛教学者都应该学习阿含经。智大师没有说这是小乘佛教，智大师没这么说。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，这个杂阿含经里面说到，这个阿难尊者请问舍利弗尊者，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出我？舍利弗尊说，就是修十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无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我，乃至如病如云如见，就是将在我们经常说这样，就是阿含经是这么说，就这样子可以得出我。那么阿含经说，得了出我以后还怎么修行呢？啊，得了三国以后怎么修行？得了四国以后还修行不修行呢？那么舍利弗尊说，得了出国以后也还是观身不净、观受持无、观行无常、观法无我，如病如云如见，就是这样子。得了阿罗汉道以后还是这样子，还是观身不净、观受持无、观行无常、观法无我。当然也是有奢摩陀的止，又修止又修观，修观又修止，还是这样修行。还是得了阿罗汉，你这样修行以后呢，还是继续有进步的，继续有进步的。所以你一直问我，觉得有点超越，应该怎么做呢？你继续这样修行，但你怎么修行你也没说哈，就是修十念处，就是八正道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继续这样修行，就是有止也有观，有观也有止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修行哈。当然呢，有的时候啊，我这一几年感觉到很顺，用功很顺，忽然间有业障了，这是还有这种事情的，还有这种事情的，所以也应该拜忏，就忏悔，好，也有因缘的时候也可以利益别业，啊，利益同凡恨者，遥以同凡恨者，哎，应该这样做。佛教没落的问题是因为未能现代化，缘起性空道理在科学上也可寻找到此现一些线索，而且更有具体，由此看佛教是有不及。同意法师的说法，请说更多止观法门。 你的意见，你同意我的意见，我不同意你的意见。你说是佛教没能现代化，我不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好事。现代化，现代化是在家人的，在家人什么叫做在家人？就是在狱里面生活的人，他希望这个狱的境界能现代化，就是各式各样的，就是现在这种境界。但是佛教徒不是这个意思，佛教徒不是这个意思。佛教徒不是佛在世的时候两千那几百年以前，那时候啊，现在说那是落后的境界吧。但是那个时代得圣道的人特别多，而现在是现代化，得些圣道的也不多。佛教没有现代化，你这句话你要重新考虑一下。佛教没有现代化，这不是现代化吗？这不是现代化吗？啊，社会上的大学都用电脑来做读书，现在佛教也是这样子，佛学院里面都是用电脑的，也是这样子，也是用这些媒介的物，也是这样子读书的呀。啊，那我们的佛学院哈，那这位居士他不知道我的事情，他每一天的好意给我介绍，但是对我的事情不是太懂，请你不要介意哈。我办两个佛学院，一个男众佛学院，一个女众佛学院，也是现代化。什么现代化呢？我在男众佛学院教课的时候，同时就有录音带，就是用这个电话线也是电脑，就传到女众那方面，他们同时可以听课。在女众的讲课呢，也男众也同时也可以听课的，这是现代化，是不是？也是现代化的。这个我感觉到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用的精神时间呢、啊，用在圣道上的事情，把时间用在圣道上不多，把力量用在圣道上也不多，用在相似的境界，与圣道相似的事情的太多了。时间、精神和财力用在相似的事情是太多了，那些事情就是现代化，我来看就是现代化。把这个精神都用在那上去，少部分的时间和精神呢用在圣道上。但是我们看呐、啊，佛菩萨的，我们读《大观涅槃经》、读《阿含经》、《般若经》，看出来，我们全部的精神时间都用在圣道上啊。你今生能得不得圣道还不一定啊。说用少部分的时间来修学圣道，那能成功吗？我认为很难，很难成功。所以你说佛教没落的问题呀、啊？是因为未能现代化，不是这个原因。佛教未能够没落的原因呢，第一个原因呢是懈怠，就是不能够拿出来时间呢，真实的深入的学习佛法，不能这样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名闻利养，为名闻利养所迷惑，在这上用功夫。也可能是为现代化所迷惑，那么就没有精神来真实的学习佛法，所以佛教就是衰落了，就是衰落。第三件事就是，多数的佛教徒啊，多数其他的佛教徒也可能不要紧，但是我这话又是不好听了。佛教的领导人没有政治政见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佛教的衰微就是在这里。当然我说这话可有人会骂我呀，倒不至于请律师控告我，但是实在是这个原因，实在是这样的原因。我出家我是听你的招呼嘛， 你领导我这样子这样子，对吗？说我的责任不大啊，是这领导也有责任。所以你说是佛教没落的问题没有现代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心话，我但我今天是想到哪里，我就按我心的想法这样讲，当然这是会引起问题。不过我过几天我就走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以后不可以再来，我下令不准你入境。那是可能会这样，但是不来就不来，我没有关系，我不来也可以。所以佛教的衰败的原因呢，就是还是思想问题，就是没有政治正念，这是这个原因，是这个原因。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佛教还有一个问题呢，这个人呢，名字是邪知邪见，但是大家不能说他邪知邪见，你不能说，你要说的话，你这个人嫉妒障碍，又不能说。还不能说，你看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他呢，很多人相信他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就是一盲眼中盲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佛法衰微，这是个原因。你要佛在世的时候，所以从这些事情看出来一件事呢，我们能够生在有佛住世的时代，这是太吉祥了，是有善根了。这是才是有善根啊！我们中国佛教在南北朝的时候也比较好，也是比较好啊。隋唐的时候也还是很多高僧也还好，但是逐渐以后就差了，差一点。这个生意场上的佛教徒如何面对贪嗔痴？这要增长智慧，增长智慧，用智慧来调伏贪嗔痴就是可以了。如果你呀、你不能够在佛法上取得智慧，你还是用你原来的思想，这个贪嗔痴是不能变动的。所以就是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去学习佛法啊。那么怎么面对这件事呢？只好学习，拿出一点时间学习佛法，增长智慧，这个贪嗔痴就会降下来。啊，汉贼不两立，就是你的智慧和贪嗔痴是不共存的。有智慧的时候，贪嗔痴就会低下来；贪嗔痴高起来，这个智慧就会低下来。就是这样子。怎么样面对这件事呢？只有增长智慧，提高自己的智慧才可以。别人不能强排你，任何人不能强排你，你不要贪嗔痴这是不可能的。只有自己的智慧增长了，哦，我这样是不对的，才可能会改变。只有用智慧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智慧不行。你说是生意场上的佛教徒，不是在生意场的佛教徒亦复如是，非要是增长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经理论里来，从经理论来的，别的地方不能有智慧。啊，如父母接触邪魔外道，造子女的应如何处理？这件事可以那样啊。你一定对父母要孝顺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父母，把和这个子女和父母的感情啊提高，要这样做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你要是努力地学习佛法，增长智慧，然后去和父母讲道理，有可能会影响他。如果你和父母那个感情啊破裂了，你感觉有道理，你这样做是邪魔外道，不要跟他去学，你歇着歇，你呵斥他，这也是完了。你对他完全，你说话他不能有效了。 所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，要把你和父母的这个感情要维持好好的，要对他孝顺恭敬尊重，他对你有爱，你对他有爱，然后利用这个爱呢还调整他的邪知邪见，这样子。但是你这里面呢要有智慧，还是要你要学习佛法，你要有智慧才可以。你光是有感情，你没有智慧，这件事办不到。你不能说出来他那个不对的地方，你不能说，你不会说，你说的不合适，那就不行。好，所以应如何处理？我认为就是应该这样处理啊，劝他们呢不要接触，还要骂人啊。不认他们呢做父母，又好像不孝似的。你不可以因为他不是父母，不可以这样。你要特别的孝顺他，和他维持这个好的感情，而且说话的时候啊，不要在大众里说父母的不是，要私下里温柔的态度，恭敬的态度，要说道理，这样才可以。不这样不行。你说你邪知邪见，我告诉你正知正见，那是对的。不，你这个方式也要注意，而且说话的态度，你说话的智慧，你都要注意啊。同样是这句话，但是有智慧的人说实话，他就好听，人家容易接受。你说的话有道理，但是那句话说的不行。说的有一点呐，那个味道不对劲儿，是这样。我这个呀，面条也是面，馒头也是面，但是有时候欢喜吃面条，我不欢喜吃馒头。我不欢喜吃面，我欢喜吃饭，就是啊，我欢喜吃辣的，我欢喜吃酸的，就是你就是要。这些饮食非要好，要吃不可。这个调的味道也要调的好，他就欢喜吃了。所以你讲的是真理呀、啊，但是也要有一点加上一点调味品，也就好吃一点。就是你，所以虽然是我的父母啊，我对他呢，你要注意这些事情才可以。要是特别高明的人呢，那又不同。理智特别强的，我们看历史，这个唐太宗这个人的理智特别强，和一般人不同，和这个明太祖不同。明太祖这个人呢，虽然是说他是做个出家人啊，其实他那个出家人是不标准、不合格的，他就是一烦恼了就杀人了，这个明太祖。但是唐太宗不是，唐太宗很有理智，所以同样是人呢。有的人理智强，有的人重感情，不是一样的。说我的父母是哪一类型的人，你也要知道的才可以。